掀开经本第781页，781页，倒数第四行，781页，倒数第四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对对地方。善男子，若有众生甚念好色，爱着众仪，无欲自知，骄慢罪心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在上面呢，曾经将这个安乐众生行这一小段介绍过了，下面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是利益众生行。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看出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所谓佛教的事业，他的宗旨目标也就是这个两点：第一，令一切众生得安乐；第二呢，叫一切众生得利益，决定没有损害一切众生。可是讲到利益，实在说，许许多多众生对于利与害他搞不清楚，利害都不能辨别，那个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他当然搞不清楚，能够辨别利害的人，他一定趋利避害，这是一定的道理。佛门里面常常讲智慧，什么是智慧？能够辨别是非利害，这个人就有智慧。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看看什么是利，什么是害。这个经文里面呢，有是刚才念的这个，这是总说，后面还有别说，别说里面有十句，合起来一共是总的里面有三句一共是有十三句。这个十三句也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说，其实厉害之事太多太多了，说不尽。举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一定要做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晓得这个事出世间哪些对我们真正的有利，哪些没有利。一开端呢，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所说的盛年是在年岁最好的时候，在我们一般讲呢，20岁到30岁，这个是在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 十岁呀、啊，人之春呐、啊，啊，春夏秋冬来讲，春天最好的时候。21岁到40岁呀、啊，那是夏天呐、啊。这个41岁到60岁是秋天了、啊，61岁以后啊，那是晚年，那是冬天了、啊，啊，就是光景不多了，盛年。只20-30岁的时候，啊，这个盛年，这种年龄里面，啊，那么大家觉得什么是利益呢？好色，啊，你看的是爱着，啊，纵欲，总是纵欲放逸，啊，五欲自知，这个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啊，贪图这些，享受这些，以为这个是很乐，啊，是很自在，这个是利益，大家都是这么说的，都是这么想的，啊，其实错了，啊，真正的。那么我也经过这个年代啊，可是我在这个年代当中啊，都是读书，啊，也正好学佛，天天往寺庙里面跑，啊，去听经，去念佛，去参加法会。我那些同事、长官、同学，都是我看你。这个人很可惜啊，你在佛教里去了啊，这个人生的享受的一点都享受不到啊，都很替我惋惜啊。那么其实他们那种生活我不是不了解，我了解，啊，当时也有很好的同事朋友来跟我谈这些问题，我就告诉他，我说人啊，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看得太近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可以吃苦，吃一点苦头啊，不在乎，啊，我是希望什么呢？我也享乐，啊，也要无欲自知，我也享乐。我在什么时候呢？我在晚年。说你们这个享乐，年轻的时候就享掉了。晚年就苦了，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多受的苦，希望老年的时候再享乐。他们摇摇头，都不大相信。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到我的时候，哎呀，你的路子走对了。是啊，我在20岁之前不就告诉你了吗？你不相信有什么办法呢？啊，今天看我悠悠自在啊。但是我们把享乐吃苦啊这个时间颠倒了一下，换了一下，啊，他们这个乐老早享完了，现在该受苦了。我那个时候这么多年都在受苦，现在该享乐了。这是以世间法来说，人的一生呢，就是拿世俗来讲，这个命运呢，有最好的5年，也有最坏的5年。凡夫往往是被这个命运所转，啊，其实也有很多同修曾经问过，命运可以转吗？可以。难不难呢？不难，啊，怎么转法呢？只要你心里头有主宰就转，心里面没有主宰啊，就被命运所转，啊，所以主宰我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我决定不变更，啊，这个就是主宰啊。啊，一心一意的念佛，啊，学佛，跟着一个老师，学不成功，决定不离开老师。啊，所以这个选老师啊， 这个也是俗话讲也是命运的，可遇不可求啊。人能遇到一个好老师，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我大概过去世啊还有这么一点善根因缘，所以学佛没有走冤枉路。介绍我入门的方东梅先生，这个虽然他不是佛教徒，他是到快要走的时候才皈依的，但是他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好老师，尤其是对于佛学他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晚年在台大，在辅仁，在博士班里面通通讲的是佛经哲学，他是接引我入门的，介绍我入门。那么我一入门之后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幸运，认识了张家大师，承蒙他指导我三年，我佛学的根底是在他手下奠定的。他老人家过世了，我亲近台中李老师，跟了他十年。那么在台中十年呢，是学教，专门呢学这个讲经，自己修学的根底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得到的。所以我学佛没走冤枉路，这几个老师都是大家所公认的一流的善知识。学不成，决定不离开，决定不舍弃。成功与否，在此地我要告诉。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的体验，但是还是古无大德教导的。古大德教导事出世间法，无论是求学是求道，成败的关键呢，是在师资。换句话是说，没有老师你是能成就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坛经里面看到永嘉禅师那一段，就说得明明白白，如果没有老师指导传授，说你要能够修行成功了，经上讲了，那是威应王前呢，可以；威应王以后啊，威应王佛以后啊，说是自己自修而成就的，都是天然外道。换句话说，决定不可能的。所以六祖能大师还要亲近五祖。五祖给他印证，永嘉大师在六祖法门里只住一晚，一宿就，他只住一晚，那一晚就行了。所以他的老师教他多少天呢？一天，教他一天，第二天他就走了。他本来一晚都不住，他在六祖大师那里，六祖给他一印证，他马上就要走。六祖说，你走得这么快干什么呢？住一晚上吧，明天再走吧。所以称为一宿觉，他是永嘉这个觉禅师那叫一宿觉，就是一日为师啊，他是指点你的路啊，给你印证。所以说是没有老师传授的，决定不能成就。 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亲近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善知识亲近他人多啊，为什么有的人有成就，有的人没有成就呢？这个关键在哪里呢？绝不是聪明智慧。哎呀，某人聪明根利呀、啊，某人很愚笨，其实不然。这个不能说没有关系，不是第一因素，那是第二、第三因素。第一因素是什么呢？在沉浸。所以印祖，你看在文钞里的常说，有人请教他老人家，问这个学佛了有没有秘诀，就是很快就能成就的，哪一个人不图快呢？现在一般人就是因为有这个心理，希望快快成就，希望不要吃苦头，自己就能够得到了，就能够开悟了，于是乎妖魔鬼怪的现身欺骗你了，变现一点神通，变一点魔术的给你看看，好像你就相信了。其实都是些骗人的把戏，不足以为道的。印祖说得很好，他说有秘诀是什么呢？沉静而已，至诚恭敬。学生对于老师有一分沉静，就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沉静，就得十分利益。对于老师是没有恭敬心，那你就不必在那里住，住了没用处，住一辈子也得不到东西。所以，这个成就与否啊，与自己的沉静心成正比例。所以我们在这个佛门的很多语录传记里面往往看到有这个参学的人见到这个祖师大德一番谈话之后，他就指点他你的因缘不在我这个地方，在某某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果然到那里去不久啊，他就证果，他就开悟了。既然这个善知识有这么大的神通，能够指他开悟之路，那为什么在他这里没有因缘呢？传记里面所记载的简单，简单，谈话绝对不是就这么几句话啊。像我们初见面的，一定问你，你贵姓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学佛多少年呢？曾经看了些什么经啊？有没有听讲过？总是问一大堆嘛。那么亲近哪些善知识啊？你最敬仰的是哪一位啊？必定会问这些。所以不是善知识有神通啊，一问之后看看他，的确是个法器，能成就。他对某人最敬仰。那就直截了当告诉他，你的姻缘不在我这里，你要到你最佩服的那个人，到他那个会下去，你才会有成就。指点是这么个指点法的呀，不是随便指点的。对于某一个善知识，他十分恭敬，他到了他有十分的成就。他在我这里只有三四分恭敬，换句话，他只能成就三四分。我要把他收留来了，对不起他。道理在此地，善知识对于这个学生没有不爱护，没有不希望他成就，总是尽心尽力帮助他成就。那个因缘实在不在此地， 一定要介绍推荐，啊，使他有圆满的成就。这是我们求老师，啊，我们求老师是这样求法的。那么既然你是这个十分恭敬这个善知识了，那从什么地方表现呢？那就是百分之百的顺从，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做法。啊，像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的时候，啊，这一进老师的门，啊，首先给我开示的，就是从此之后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说法，不准听第二个人。这老师讲的，我们要能够做。非经过他许可的任何经典都不可以看。我们要想看什么经的话的时候，一定要报告老师，老师看同意，嗯，这个你可以看才行。如果你也不听话，那就是普通的学生，哎，像听经的时候，老师对你不负责任。啊，这老师为什么要这么专制呢？有他的道理。学生像一块材料吧，啊，老师什么呢？像那个雕刻的，那专家，他要把你雕刻一个什么样子，你得要听他的话，要随心所欲，他才能够雕琢得出来啊。你要不听话了，他就没办法。所以老师对学生要负绝对的责任，要负责任。学生要绝对服从，这样叫师资道合才能成功，老师要欢喜，学生有成就。现在呢，难了，纵然有这个老师，没有学生。所以我过去啊，每一次去见李老师都劝他老人家，现在佛法衰了，没有弘法人，没有了，希望他赶快培养一些学生啊！大概我想，我总讲了二三十遍了，他也听得也烦了。到最后有一次就说：“是啊，你替我找学生啊！”我从此以后不敢开口了。为什么呢？我找不到。我到哪里去找一个百分之百服从老师的人？找不到。现在的学生不听话，意见多多啊。不肯顺从，所以现在求学非常非常之难，好老师找不到学生，所以说是学生找个好老师不容易，好老师找学生更难了。看到师资道合，那是无限的感慨。这个是求学，我在此地贡献给诸位，贡献给诸位，我自己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得利于老师的成就。自己成就之后了，我们在外面弘法，弘法讲因缘，这个因缘看什么呢？看那一个地方的信众，第一个对法门，第二个呢对我本人，他有几分沉静之心。而且这个沉静呢，不能在表面上，表面上沉静没有用处的，那个力量很薄弱。如果这个地方的信众对于我们所主张的这个法门，比如说我今天无论是在哪个地方，我所提倡的两部经，这一部华严跟一部弥陀经，专修净土，他要乐意了，肯跟我在一起专修净土了，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他对我很有信心， 对我很尊敬，其实并不是我要他对我恭敬，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他对我有恭敬，他能得到好处。啊，说实在话，善说不如善听啊！啊，所以这个你的恭敬心，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说的有一个年轻的比丘。喜欢开玩笑啊，碰到一个老比丘，那个老比丘啊就求这个年轻的，他说我很想证阿罗汉果啊，不知道怎么修法。年轻的比丘就跟他开玩笑，这个不难，容易。他说那要怎么样呢？你先呢好好的办一桌酒菜来供养我。那个老比丘真的把自己衣服衣单都卖掉了啊，卖的钱的时候真得办些好酒好好菜啊，这佛门没有酒的好菜来供养他。供养了之后，他说那你现在传法给我了啊。这个年轻比丘哪有什么法，没法，他就告诉他啊，你要蹲到那个墙角上啊，眼睛闭着，他拿个球在他头上打了一下，好，你证虚套汗国了。那个老比丘的时候打了一下之后起来的时候给他磕头礼拜，好，再换一个墙球啊，你再打他一下，你挣了四套寒了，四个墙球打了，你挣了阿罗汉了。哦，这个老比丘欢喜的不得了，给他磕头顶礼膜拜。结果他说我跟你开玩笑的，他说不是开玩笑，我真挣阿罗汉。那个年轻的比丘惭愧的不得了，他为什么会挣呢？他有十分沉浸之心。所以说善说不如善学啊，你有十分成就，你真正有成就，老师不行学生行啊。所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道理的啊。所以古时候有常说吗啊，听说有壮年的学生，没听说壮年老师，就是这么个道理。那问题就在我们学的人呢，对这个老师，对这个法门呢，有几分信心，有几分沉浸心。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弘法利生，玄德道场呢，要看的。如果这个道场里面的信众啊，都是一心一德啊，同修一个法门，而且对于这个老师啊，能够尊师重道，能够认真的修学，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道场。这个道场里头决定有成就，所以这是成功之后弘法，你怎么样选择道场？你到外面去哪个地方一定有缘，你一看这就是有缘。这一个是求学，一个是弘化，都是在成于境上。那么上面说的这一几句呢，世间人以为这是利益，以为这是好事，骄慢罪心，罪心于前面所讲的这些事啊。那么这个所讲的这几句里面意思非常之广啊，注意要明白这一点啊。好事不止男女之事，凡是对于一切法生贪爱染着之心，都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头啊。乃至于佛法，我世间法不好了，喜欢佛法，对佛法起了贪心了，还是糟糕，还是堕落在这个里面啊。譬如有人学了佛法了，共高我慢，那也就是什么呢？傲慢之心啊，他不贪世间法，贪佛法。 佛法是叫你断贪心的，不是叫你换对象的。他没有断贪心，他换了对象，把世间法换成佛法，贪心还是那一样的，这是大错特错。所以佛法也不能贪。那么菩萨怎么做法呢？看看菩萨如何来教他，教他真正的利益。前面这个害不是利啊，世间人把害当作利啊，把真正的利益当作害，利害都分不清楚，都颠倒了。这个叫愚痴啊。我为世现老病死相，令生恐怖，舍利诸恶，永断无明，利生死不。菩萨了，为他现象。现什么相呢？现无常的相。使这个人呢，正在增益的时候，能够帮助他提高警觉，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能常常想到啊，这个死到临头了，他所有念头都会。所以我在年轻刚刚学佛的时候，我每天看报纸，但是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看新闻看的内容看什么东西，我每天要看讣文啊，报纸一打开我先看讣文，哦，这么多人走了，天天都有这么多人走了，看看看看哪一天轮到我了，那我看这个啊，看这个提高自己的警觉啊。所以印祖过去常说啊，念佛人呢，应该把死字贴在额头，常常想到我要死了。这个时候你不念佛，你到什么时候念佛？那么也许你要问，菩萨没示现这个相给我看吧，那你就大错特错。像我刚才说的，每一天报纸登那个讣文，就是菩萨示现给你看的。可惜你不进去啊！每一天那个病院里面，那个殡仪馆那些，都是菩萨示现给你看的。你要求悟啊！啊，你不能说那些事情与我不相干呢，那你就是迷惑颠倒。啊，那些都是诸佛菩萨在那里示现给我看，都是来度我的。如果我们对于生死大事还不清楚的话，这应当生恐怖之心。世间没有另外一桩事情比这个更严重的，生死是大了，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我们这个问题没解决。这一生遇到了佛法，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一生再得不到解决，我们这一生就空过了。空过不要紧，来生我们继续再干。没错，是有来生，来生不见得得人生，得到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这是真的。如果这一生恶业做多了， 来生到三恶道去了，问不到佛法。如果这一生修的福报大了，来生在人天享大福报，也问不到佛法。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啊，这些豪富啊大贵的人家，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的福。现在呢，连佛门进也不进来了。那么他福报享完了之后，他过去生中造的那个恶业又现前，比堕三恶道。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说应当舍离诸恶，永断。这两句话，我们用最粗浅的话来说，诸恶无过于贪嗔，顺自己的意思去贪心贪爱，这是我；不顺自己意思去嗔恚心，这是我；大我无明呢，就是愚痴，就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甚至利害都辨别不清楚，都颠倒了，这是无明。啊，我们在顺境里面不起贪心，逆境里面不起嗔恚心，一切境界寥寥分明，如如不断，这就是断无明的方法。啊，这样才能够离生死怖，这个生死恐怖才能够远离。生死能不能真正离呢？难。问题就是你肯不肯修学，你愿不愿意修学？必须要晓得人生苦短啊！你要想真正成就，那么我要告诉诸位，首先要突破命运的主宰。如果你那个命找个人给你看个八字，算算命，看看相，要算得很准的话，那你就好可怜了。为什么呢？你被命运控制住了，你没能够超越，这个太可怜了。所以你要有能力突破，他算不准，看也看不准，要有本事突破。这个是了生死的第一步啊！连个命运都不能够超出的话，这个那生死如何能够超越得了的？那么要想摆脱命运的主宰，没有别的，就是修定修慧。我们念佛，这一句弥陀，定慧都有，定慧都有，定慧。一句弥陀念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是慧，是慧，应用在一切事物，没有一桩不是寥寥分明。念这句佛号，一切妄念不起，就是定，就是禅定。一心不乱嘛，心里只有这一念，没有别的念头了。才起一个念头了，马上换成阿弥陀佛。所以这是定，定慧等觉。从初发心到无上道， 就是一句名号，所以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法门最为殊胜，道理就在这里。这是给诸位略说，细说说不尽。这个里头太奥妙了。我们这个华严经主修的法门就是念佛。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呢？念阿弥陀佛。他这个五十三参到处参访，不是善知识给他说了很多法门吗？对的。那叫什么？历思练心，那就是修行。什么法门都接触，都听，都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增长智慧。自己怎么样呢？如如不动，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心不乱，他是定慧双修。他这个修行的原理就是《金刚经》上的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他参访样样清楚，但他不着相。不着相是禅，内里的那不动心，一句弥陀念到底，绝对不受你的影响。这个是定，这是修一心不乱。所以每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定慧呀、就升了一级。从原教初住到这个地方是第七地了。一次一次提升呢，现在善财童子是七地菩萨。到最后啊他成佛了。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成佛了。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释迦牟尼佛讲经啊，华严是第一部啊。第一部我们看到的是善财童子一生肉身成佛，给我们实现一个榜样，做一个样子。他能做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你要懂得他的妙诀，知道他怎么个修法的。菩萨实现这些，就是叫他的真正的利益。佛为称叹种种善根，令其修习。除了实现这些之外，提醒他的警觉，警觉之后又要教给他修学。所以对于他的善根要赞叹。要赞叹。同时要教给他修，要教给他习是实习。修是修正。你有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习呢是应用在生活当中，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就天天练习嘛，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那么修的是什么？拿前面这个经文来说，好思是病，修正过来，爱着。纵疑，这四个字都是病，爱是病，着相也是病，这个纵欲也是病，放逸也是病，都是病啊！骄傲是病，这个慢也是病，罪心更是病，罪心就是心迷惑颠倒。这些都是病，要把这些病修正过来，正心诚意，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之处，这叫习，修习。那么下面呢， 举十个例子，啊，举十个例子，这十个例子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十波罗蜜，十度，菩萨修行的十大纲领，在本经也是说过，从头到尾啊，我们也看过，大概也看了几百遍了，看得很熟了。为什么呢？一定要熟。为什么？我们的毛病常常发作，时时刻刻的发作，越发作你就要有警觉性，立刻要修正过来，不能叫这个毛病啊延续啊。所以说是修正的越快越好啊。古人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起不怕，念就停止我念啊，这个我念的时候起来不怕。为什么呢？无始界以来的生死习气，哪里说是一下能断掉的？你要能断掉了，